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4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正念反迫害的经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7日。我于2008年8月幸运地走入大法修炼，因为痛悔十年前两次错失得法机缘，我牢记师尊教诲，很珍惜这次得之不易的修炼机缘，一直很重视学法。为了突破困魔、思想业力的干扰，我从2016年3月开始背转法轮和部分经文，现在已经背了20多遍转法轮，同时系统学习师父所有讲法。大量学法，特别是背法，使我对大法产生了坚如磐石的正念。15年修炼路上，我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一路上在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帮助下，凭着对大法的坚定正念走到了今天。下面将我2022年7月正念反迫害的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互念，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突遇绑架，派出所里反迫害。2022年7月的一天，我坐班车给本县乡镇同修送大法资料，刚到同修家，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同修所在地派出所警察或同镇综治办十几人突然闯进来。我的怕心去得很慢，平时每次发真相资料时，我都有很重的怕心，每次我都顶着很大的压力出去。第一次突然遇到这样的情况，心里很慌乱，但我从心底里不认为自己犯了法，所以表面上看还算镇静。我担心带来的资料给同修带来麻烦，同时想到师尊要我们不要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我就对盘问我的派出所所长说，你们干什么？你们惊吓到我了，我要走。边说边往外走，他马上和另一人翻扭着我的胳膊，把我架到车门口。当时那个所长叫嚣要给我戴手铐，我严厉地说，把我胳膊放开。同修也制止他，叫他放开我的胳膊，他没再提戴手铐的话。我被绑架到派出所，所长喝令我下车，我坐在车上没动，他恐吓我要来硬的。我严肃地说，我是个女人，言外之意抗议他反扭我的胳膊。他语气缓和下来，我就从车上下来，站在走廊里，我对在场的人说，法轮大法是正法。警察们都静静地听着，没人打断我。我接着讲，法轮大法是正法，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你们所有的人都不敢说一句真话，我学了大法，我修的是真善人，我就要说一句真话。接下来我被带到一个房间里，有两个小警察在门口看着我，我赶紧坐在椅子上发正念。开始心里很乱，也很紧张，我想我要是打手印，可能正念会更有威力。于是我开始立掌发正念，被反扭过的右臂抖得不行，有点立不起来，我就打莲花手印。开始我还担心警察不让我发正念，后来一直也没人干涉，我就一直盘腿坐在椅子上发了1个多小时的正念。因为当时正值疫情期间，后来警察带我去做核酸检测，我想我不能让人家以为我是干了坏事，于是我对两个医护人员说，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被扣押，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号。那两个医生有点愕然，所长说，你讲那个能啥样？我没搭理他。当天下午3点多，我被送往县公安局， 路上我问地所长，你们在监控我吗？为什么我一到阿姨家你们就到了？他说，外是我们转化了的人，你们两个都执迷不悟。我说，那是被你们强迫的，谁愿意真心转化？他没再说什么，看得出他还有善心。我觉得他们作为警察被迫参与对大法的迫害，在无知中在害自己，所以我对他们没有一丝怨恨。二，县公安局内反迫害，传递大法真相。进了公安局大院，国保队的女警来接我，她污蔑大法，我立刻纠正她。法轮大法是正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在香港、澳门、台湾都是公开练的。没想到他对另一警察说，就是的，那一年我去香港看到香港人就是公开在练。接着国保队长带人去我家抄家，他想让我带他们去，被我拒绝，我阻止他不要到我家去，没挡住。接下来由地所长和那个女警询问我并做笔录。地所长一开始很凶，训斥我，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我说，我吃的是我自家的饭，我的工作是给社会尽义务，我为这一方百姓贡献自己的力量，发工资是社会允许的，是我的劳动所得，你给谁打工不发工资？共产党就是个管家，天地万物，人的生命不属于共产党。这时从讯问室外面闯进来一个40多岁领导模样的男警察，厉声说，把包拿来。边说便把我手里的小背包夺过去扔到地上，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没有生气也没有害怕，我说，你不要扔我的包，那里面有手机。然后我什么也不说，只是平静地紧盯着他的双眼。他看我眼中没有一丝恶意和惧怕，眼神中的凶光渐渐消失了，一言不发走出去了。我接着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制造各种谎言污蔑陷害法轮大法，你们是警察，你们为什么不去调查？公然撒这么大的谎言欺骗全世界人。那个女警急了，我们审你呢还是你审我们呢？我觉得我当时起了争斗的心，就不再说什么了。接下来的询问中，他们两个再也凶不起来了，而且我不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临近结束时，地所长回家了，国保队长接替了他。国保队长边读笔录边问我，这段话是你说的吧？我一听就说，我什么都没说。国保队长说，那就删了。我也要求对地所长构陷的一段笔录做删除，国保队长很认真地做了删除。询问结束后，他们要我在笔录上签字，我拒绝了。晚上9点多，家人接我回家，我被要求第二天再次做笔录。由于我的家人一直不支持我修炼大法，我考虑他们第一次经历这种事，一定很恐惧，也很气恨我，我就跟着他们先回家了。我想，今天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不能跟他们顶撞。结果家里人谁也没说一句话。回家后，我马上开始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纵警察参与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绝不允许任何邪恶操纵警察对大法行恶。我坚定一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向邪恶妥协，哪怕被判刑。我就听师父的话， 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发完正念，我已经很累了，一整天的正邪大战。我想事情还没有结束，我必须休息好，为明天继续接替邪恶做好准备。就算他们把我判刑，也绝不向邪恶写什么东西。我什么杂念都没有，躺下不久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先去通知同修帮我发正念，同时一路上一边发着正念，一边背着法，求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我发自内心地说，求师尊做主，彻底解体邪恶的迫害，彰显大法的威德。家乡的世人得救太难了，弟子有漏在大法中归正，不能让邪恶的迫害给这一方众生得救造成障碍。我没打算按警察要求的时间去，而是尽量拖延时间，给同学们配合发正念赢得时间。有点意外的是，就是由于晕车，我居然不知道我头一天是在公安局被问询的。我是县城长大的，对当地地理位置是很熟悉的。第二天，我居然走错了地方，跑到拘留所去了。所以这过程中多花了一个多小时，等于多背了一个多小时的法。当我走进国保队办公室时，局长、国保队长五六个警察都等急了，他们好像怕我不来。国保队长说，今天怕要说点啥了，昨天啥都没说嘛，想了一晚上了。我说，我有啥好想的，我又没干坏事。局长见我手里拿着水杯，嘲讽我说，茶杯都带来了。我顶了他一句，法轮大法在中国是合法的，十四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他傲慢地说，那好， L 警察，他今天说啥你就记啥。我这才认出 L 警察是我以前的同事， L 对我很尊重，一直称呼我某老师，热情地给我倒水。去询问室的途中没其他人士，他说局长让他询问的，他本来不想问我这个事。我对他说，你不参与迫害，对你是个保护。开始做笔录时， L 问，你家里还有谁练法轮功吗？我怕他们牵连其他同修，很严厉地说，你不要涉及我的家人。其实我家里其他人中没人练法轮功。你的手不要伸那么长。我当时心态不祥和，有点饿。L 一下被震住了，他鼻子一酸说，人家要把你开除了，你连养老金都没有，怎么生活呢？我没动心。我听到他们说，从我家里抄走的大法书有60多本，还有3个 U 盘，2台笔记本电脑，里面都有大法真相。我心里没有起任何杂念。停顿了片刻， L 说，那好吧，毛老师，你说什么我就记什么。那个女警鼻子里哼了一声，对 L 很不满意，埋怨 L 在帮我。L 一挥手对那女警说，好了，你不用管了。接下来询问室中紧张的气氛祥和了。我说，第一，99年江氏集团发动迫害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说法轮功是谋教，是江泽民的信口雌黄，江泽民的话不能当成法律。第二，2000年公安部和人大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并且这个认定在2005年再次公布过。第三，2012年3月1号中国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签署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第99条、第100条，废除了1999年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那就是说，在中国拥有法轮功书籍资料是合法的。第四，我本人在修炼前患有腰椎、颈椎、风湿病、胃病、心脏病、低血压、失眠症、流鼻血、 十余种疾病。修炼法轮大法两个月后，达到无病一身轻。这也验证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是更高的科学。L 警察按我说的一一记录下来，并且和我商量哪些可以不说。这时我认真地问 L 警察， L 老师，你要是一身病练法轮功练好了，你信大法吗？ L 警察认认真真地回答，我要是一身病练法轮功练好了，我也信，并且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很感动也很惊讶， L 能有这么强的正义感，敢当着那个女警的面说这些话。我接着说，在疫情中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知道。我又对那个女警说，请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有点尴尬地说，你别咒我。我说我没那意思，人一生中谁还能没个什么难事儿？这时他笑了，然后问询就结束了，我还是拒绝签字。几乎在问询结束的同时，我听见外同修所在地的地所长在外面有点惊讶地问，已经问完了？他好像刚从镇子上赶过来，我猜想局里领导没打算让他插手。然后在国保队办公室，国保队长告诉我说，毛老师，你可以回家了。在场所有警察都热情地对我说，出门时按墙上的按钮。我也诚恳地说，谢谢你们。就这样，在师尊的巧妙安排下，我堂堂正正回家了。出了公安局的门，我赶紧去找 Z 同修，想告诉他事情的进展，没敲开他家的门。我只好往回走，却惊喜地在三岔路口遇到了正在通知同修帮我发正念的 Z 同修。当时我一见到 Z 同修就哭了，我告诉他事情的主要经过，说没有听师父的话，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所有的大法书都被抄走了。同修眼圈红了，他鼓励了我，说好几个同修都在帮我发正念。我也感到整体配合的力量，那天我一点都不孤单。三，运用法律反迫害，向司法局递交行政复议书，解体非法行政拘留决定。十天后，我接到我所在地派出所的处罚书，要对我进行为期五天的行政拘留。我找到国保队长说，所有法轮功的案子都是冤假错案。那天国保队长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提高了嗓门说，你可以行政复议，还可以起诉。我顺着他的话说，那好，我要做行政复议。回家后，我打开公安局归还我的电脑，发现电脑上的翻墙软件还在。我有点激动，双手合十，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我很快打开了明慧网，见到师父的照片，我热泪滚滚。我想，师父不知为我又承受了什么样的苦难，才换来我的平安。在 Z 同修的建议下，我查阅了公益论坛上大量相关法律文件，阅读了大量同修运用法律反迫害的文章。同修们无私为他，纯净高尚的境界感染了我，也是我看到了自己和那些精进同修的差距。我写了行政复议书发到论坛，论坛同修很快帮我做了修改。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我不间断地被学校、教育局、镇综治办的人员骚扰，先后十多次逼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并且扣发了我的工资待遇。我和他们据理力争，当时我的怕心、争斗心没去掉，讲大法受迫害的真相， 讲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受益，但他们几乎听不进去。他们威胁我要开除我的公职，不给我生活来源，甚至不让我打工，以儿子家人的前途受影响威胁我。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但我对大法的正信从未动摇过。我想，如果我因为儿子、丈夫的前程受影响而向邪恶妥协、背叛师尊，那我就把家人带入了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就给他们造大业了。我一个字都没给他们写。我谨记师尊教诲，每天除了吃饭、做家务、上班，其余时间就是大量学法、背法、向内找，一层一层剥去人心，特别是怕心。我常常想起在监狱洗脑班被酷刑迫害的那些同修，他们在那样惨烈的迫害中都没向邪恶妥协，我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崭新的生命是师父给的。尽管我心里清楚害怕的并不是真正的我，但那个怕却挥之不去，每次我一想起来去司法局就心跳加速。我挖自己的内心，看看是什么人心挡着我。我不执着做行政复议能对自己有什么帮助，我想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说了算。我想我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把大法在中国合法的这个真相传递到本地更多政府部门去，让更多家乡士人能清醒起来，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这是为他的，是符合大法的要求的。但我怕做行政复议得罪警察，怕他们会加重迫害我，这是维护自己，怕自己受损失，承认邪恶迫害的私心，这是必须去除的。我经历了大约六七次的做与放弃的思想中的正邪较量，在临近行政复议截至日期的最后一次正邪较量中，我终于决定走师父安排的路，去司法局交行政复议书。在此期间，本地所有同修都在配合发正念，解体邪恶因素。复议股的一位工作人员刚刚接受了我递交的复议书，正在备案。另外两个人便来打岔，拿了糕点让他吃。我看出了他们的用意，一边发正念解体邪恶，一边跟他们说，其实你们可能不了解，法轮大法是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他俩马上说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们不听。我很为他们遗憾。那名工作人员说，立不立案还不一定。我说，那你要给我个书面答复。他没有正面答复我。走出司法局的大门，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平静，我的怕心被师尊拿下去很多。我从小受学校教育严重毒害，对邪党恩爱有加，满脑子都是为邪党开脱辩解的各种邪念。虽然一开始修炼，我就认定邪党是邪恶的，并及时声明做了三退，但我内心深处并没有与邪党决裂。这次被迫害中，我抱着放下生死的决心抵制邪恶的迫害。尽管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但对大法坚信不动的正念却得到了师父的加持，使邪恶的迫害最后烟消云散。我也彻底的与邪党决裂了，邪党再也不是压在我头顶上的那个监视着我的东西了，他现在被我踩在脚下。记得刚进公安局，国保队长一直拿烟瞟我，忍不住说，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尽管感到压力很大，但我不顺着他的思路走。我心里想，有啥严重的，我又没干坏事。后来他让我坐下，接连说了好几遍，最后他看着我说，哦，你坐着呢。其实我在他第一次说时就坐下了，他近一米九的个子，我坐在沙发上，他站着却老觉得我站在那里。 后来我明白了，是我的正念让我不到1.6米的人坐着却显得高大。尽管司法局没给我明确的书面答复，但3个月后，人社局恢复了我的工资待遇，并且派出所做出的5天行政拘留的决定书成了一纸空文，我1天也没有被拘留。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特殊的正邪较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7日。因修炼大法，我被中共单位开除，多年来一直都在自谋生路，后经人介绍来到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工作，负责各大银行不良资产的依法清收工作。到公司工作后才知道，这家公司是一家很特殊的公司。特殊在哪里呢？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与我们整个地区公检法的单位有很深的交往。总公司的副总就是原来我是国保支队的支队长，是退休后就在这家公司任高管。通过他的介绍，原国保支队的副支队长和国保支队的其他退休警察以及各区县公安局、公安当中、治安、刑警、派出所、经侦等各警种的公安退休人员20多人都来到这家公司工作。这些警察在职时，很多人都参与迫害过大法弟子，有的因迫害大法弟子还被明慧网曝光过。这些人虽然已经退休，但大部分对大法还存有一定的敌意。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工作环境中工作一段时间，由于最开始我在公司内部只从事一个普通的管理岗位，因此我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展，公司需要对外成立几家分公司，在成立的几家分公司当中，有一家分公司的业务量最多，市场份额最大，管理人员的薪资与福利待遇也最高。有很多人听到消息后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盯着这块最大的肥肉。那个分公司的经理成了很多人想要得到的好位置，连那个曾经在区公安局担任过治安大队大队长，又是公司副总经理的小舅子，都几次找老板要干这个岗位。但是谁也没想到，在讨论这个分公司经理的人选时，老板却把我作为分公司经理的人选。这一决定引起这些警察们的强烈不满，他们马上利用特殊手段对我进行调查，希望从我的身上找出重大问题，从而改变公司的决定。结果他们惊奇地发现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信息，而且还是上了公安局国保黑名单的人，还曾经做过义务辅导员。他们如获至宝地把这个消息反馈到老板那里，整个公司从上到下全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的波动并不大。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能去则去，不能去则不去，去与不去，师父说了算，其他的谁说的也不算。于是我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正常上班与工作。时间不长，传来了好消息，老板不认为我修炼法轮功有什么不好，老板看重的是我的人品与能力，老板力排众议，一定要让我来做这家分公司总经理，并为我配备了专门轿车与司机。这些警察们不甘心失败，他们希望我在以后的工作中能看到我的笑话，到时候再群起而攻之。 新成立的分公司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我虽然从表面上是这家公司的第一负责人，老板也安排了他信任的人做我的副手，暗地里监督与制衡我的权利。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工作环境中，我本着一心为公的理念，对公司的各管理人员进行了职能分工，制定了管理人员与业务人员的管理制度、业务上的奖罚、监督制约、业务办理流程等相关的管理机制，与合作业务单位理顺了各种程序与结算流程，到各业务合作单位走访等。这样，我们分公司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内部管理得井井有条，公司的各项业务很快走上了正轨。我们分公司的管理模式与办法成了其他分公司学习的样板。我领导的公司各项工作在所有分公司的业绩排名全部为第一名，给公司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的业务合作单位对我们分公司的工作也给予很高评价，我自己也获得了满意的工资和奖金收入。这段时间是我自受到中共迫害以来度过的相对来说最为平稳的一段岁月。在此期间，我是公安局原国保副支队长，曾经做过一段时间我的副手，后来由于工作不力被老板劝退回家。过去曾反对我当分公司经理的那些公安人员，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不再说什么了，反而主动与我打招呼交流。那位总公司副总、原国保支队支队长也对我刮目相看，不再对我背后使坏。老板不止一次在全公司管理人员大会上称赞我是一位帅才，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大法弟子的人品与能力，展示了大法弟子纯正的风采。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